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南。
我是立新。5月15号是韩国的教师节，是弟子们向自己的恩师表达感谢的日子。
对，首尔永东浦区的永源中学，这个学生们就自发的组织了一个由24名学生组成的一个乐队，为老师们合奏了一曲恩师之歌。据说啊，在场的老师和学生们都特别的感动。
嗯，是啊，有的人呢送礼物给老师啊，但是呢按照韩国的金英兰法规定的也很严格，给老师买一个蛋糕送去其实都不容易。因为按照金英兰法，给公务员或者是有业务关系的人送礼，礼物价格不得超过50000韩元，请客不得超过30000韩元。如果是工作上有直接评价和被评价关系的人，比如说学生和老师、上下级之间等等，那要求就更加严格了。
对呀，所以现在这个老师们都特别的注意不收学生的礼物。你比如我最喜欢收到的礼物是学生的手写信，那些呀我都留着，而且是精心的保存。我觉得那就是我人生的一个脚印，也是最真诚的师生之情哈。
嗯，
我觉得是最珍贵的礼物了。好了，那在这里对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让我们说一声你辛苦啦。接下来呢，看看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哪些内容吧。
如果每天早上在美丽的海滨一边跑步一边捡垃圾，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都说青春呢是人生最美好的时节，但同时呢，青春也是人生最迷茫烦恼最多的时节，对吧？首尔市呢日前特地举办了一个青年政策博览会，告诉青年们政府都有哪些援助政策能帮到他们。
日前在纽约举办了一场非常特殊的 K-POP 节，吸引了无数年轻人驻足，带大家一起去现场看看。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内容吧。
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上月21号，有个网友呢，他在 INS 上看到了这个济州岛贤德海水浴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的图片后高呼，天哪，这是真的吗？简直一半是石头，一半就是烟头啊。
哇，这个济州岛海边的石头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烟头呢是白色的，要是石头上有一个烟头呢，就特别的扎眼，何况上面有好多的烟头啊。而且呢，贤德海滨是济州岛有名的海滨，也是海水浴场，周围呢尽是美丽的海滩和大型连锁咖啡厅、餐厅什么的，是到济州岛旅游的游客们呢几乎必去的一个地方了。
对呀，我每次去济州岛必去的地方就是贤德海水浴场，什么季节去都特别的漂亮，用语言真的是实在是难以形容啊。那儿的停车场我也去过很多次啊，真没注意呢，没想到居然成为一个烟头聚集的公共吸烟区了。
嗯，发这张照片的人呢是济州清洁俱乐部的发起人，33岁的郑延哲。2020年10月以来呢，这个社团的人每天早上都会拿出30分钟的时间在济州岛海岸捡垃圾，然后在 INS 上分享。
上个月的一天早上，他们在这个停车场捡到了700多个烟头。
嗯，
据说那三天啊，连着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一共捡到了2700多个烟头。然后为了激发大家的觉醒，他们就把这个图片啊发在了 Instagram 上了。
嗯，这些照片呢发出去之后，效果比张贴在城市各处的禁止扔烟头的警告牌其实是更有效的，立刻被粉丝们分享到各个网络社区。网友们呢纷纷表示，你看看你看看啊，美丽的济州岛居然有这样的地方，千万不要再扔烟头了。
对，还有的人说，哎呀，乱扔烟头的人们真该好好反思一下了等等。
清晨在海滩捡垃圾的运动的发起人呢郑延哲，他本人是首尔人，3年前呢定居济州岛，然后就开始和朋友们一起正式的在海边捡垃圾了。其实社团里的成员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早上捡完垃圾后呢再各自去上班。
郑彦哲去年12月份还曾经受邀参加在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举行的一次环境会议，那时候他就告诉学生们说，他说我还曾经啊在我们的济州岛的海边捡到过越南的垃圾呢。
嗯，恐怕这个入境不需要办手续的就是海上的垃圾了。
对，
全世界的海上垃圾呢都是在飘来飘去，说不定会在哪个国家的海边捡到外国的垃圾。
嗯，据说在釜山的这个海边哈，对岸日本的垃圾据说是最多的，相反据说在日本的那个对岸呢，从韩国飘过去的这个塑料瓶啊什么零食袋之类的那种塑料垃圾也是最多的。
嗯，郑先生说啊，清晨在海边捡垃圾对我们来说呢就像是一种晨练，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了。
嗯，济州岛呢不仅是韩国重要的橘子生产基地，因为它太美了，所以也是个旅游城市，对吧？也是全国酒店、度假村等等这样的地方最多的地儿。从这些度假村和酒店里排放的这个垃圾量也是最大的。
最近呢，一家企业专门从济州岛的酒店搜集废弃不再使用的床上用品和毛巾，然后呢，把它们经过再加工做成新的产品。
嗯，你知道吗？据调查显示说，全世界啊，20%以上的垃圾都是来自于衣服、毛巾和床上用品这些针织品啊。
嗯，济州岛呢是有6500多家大大小小的酒店。将近是80000个客房，使用的床上用品呢，大约是380万件。济州岛每年呢，约有70万件床上用品要被烧掉的。
哇，真的是够庞大的哈！尤其是那些高档酒店，因为这个床上用品你必须得高端清洁，所以他们换得更勤了。
对，据说是通常3年到5年换一次，哪怕是有点小的瑕疵也会换到新的。
对啊，住宿费高啊，要是去了一看，这个酒店提供的毛巾是破的，或者是床单看起来不那么清洁，那从顾客的立场上来看，心情肯定不爽。
一家中小企业呢，于是就想了一个点子啊，专门从高档酒店回收废弃床上用品，洗干净之后，再把它们重新织成新面料，设计生产出各种新的纯棉产品，比如说环保包、伴侣动物坐垫或者是袜子等等。
我觉得他们这个办法不错。公司负责人就说，他说我们之所以从那种高档酒店收集床上用品，就是因为那儿用的都是纯棉的，所以比较容易再生产出那种质地优良的新产品。
嗯，纯棉的面料啊可以无限再生啊，但是化纤面料的回收利用就是困难一些。不过呢，据说我们经常使用的购物袋就是用矿泉水瓶来做的。
哇哦，看来这个环境运动已经不再是一些特定人员的事儿，而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积极参与的日常生活了哈。好，我们来听首歌怎么样？
一起来听这首由 Sunny 和 Raina 演唱的《仲夏夜之蜜》。歌曲之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今日首尔。欢迎收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前几年当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种青春消逝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一度心情很失落，我就问过一位在大学教书的大姐，我说每天你跟那么多大学生弟子们打交道，你有没有羡慕过他们想回到20多岁呢？我现在就特别羡慕啊。真没想到这位大姐回答我说，我可不想再回到那充满迷茫和痛苦的20多岁。
都说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节啊，可是实际上呢，很多青年人呢却觉得很迷茫，被各种烦恼所缠绕。所以在韩国，每年自杀人口当中呢，年轻人的比例其实是不小的。
嗯，非常可惜哈。难怪前些年有一个首尔大学的教授，他就写了一本书特别的畅销，书名就是《正因为痛苦，所以才是青春》。但青年人是国家和未来的栋梁，也是社会的未来，对吧？那么社会和政府呢，必须得为他们牵线搭桥，帮助他们来成长啊。
嗯，那上月27号啊，首尔龙山区青少年活动支援中心就举行了一个很特别的博览会。博览会的主题就是要告诉大家，首尔市政府有什么专门针对青年的扶持政策，让大家积极利用，别错过机会。
25岁的青年李宝兰，他就说：“最近物价涨得太厉害了，我在外面随便吃顿饭啊，或者是买本教科书，都得好好考虑考虑再买。我准备参加的这个法学院考试，光考试参加费就是25万韩元，都是对我们这些考生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呐。政府要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津贴，那当然好了。”
他说的是很现实啊。其实呢，不仅是首尔，各地方政府也有很多针对年轻人的扶持政策，但是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利用不到啊。
对啊，现在这个信息太泛滥了，这手机天天信息几十条啊，很多人都麻木了，大学也一样，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和津贴、就业等等信息真的是铺天盖地，学生们根本就看不过来，所以很多人也用不上。
没错啊，所以呢，首尔市政府呢就专门举办了这个博览会，专门来宣传首尔市的各项青年政策。博览会上呢还设置了一个临时照相馆，给今年上半年领取了青年津贴的青年们提供免费拍证件照的服务，以便在递交就业应聘书的时候来使用。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免费租赁面试服装的服务呢。李某说，他说我之前在网上啊也搜过，但没搜到什么，也不知道首尔市有这么多青年政策，借着这次博览会的机会让我详细的了解了我可以享受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这次博览会啊是时隔4年举办的，博览会上呢有很多具体的活动，比如说青年津贴使用说明会、青年政策体验、在职人员的就业专题讲座、个人色彩诊断等等。
青年津贴呢是首尔市提供的一项补贴，旨在帮助年轻人专注于自己的就业和选择职业。19岁到34岁没有正式就业的青年都可以申请，最多可以得到每个月50万韩元，长达6个月的补贴。
一位市政府的官员表示呢，我们的目的啊不是简单的补助资金，而是在领取津贴的同时与各种青年项目对接，最终呢实现帮助他们就业的这个目标。
领取青年津贴的年轻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准备就业的这段时间里，可以不需要为生活而打工赚钱，可以专心地准备就业了。
正在准备配音演员考试的28岁的金红植说，因为配音演员考试一年只有一次，要准备的时间很长，那为了生活呢，有时候真想放弃。有了青年津贴呢，就不再焦虑了，能够安心的准备这个考试。
可以实现梦想了哈。青年津贴的这个允许使用范围据说也非常的广，不仅可以用于准备就业，还可以用于来交学费呀、什么支付交通费啦，或者是一日三餐等的生活费用。
而且呢还可以用于支付健康保险费、学生贷款和房屋贷款利息等等啊，但是呢不可用于存款、买保险或者买奢侈品等等消费。比如说酒店、酒吧是根本不接受用青年津贴卡来支付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哈。首尔市还专门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青年们可以参加这个心理健康支持项目，通过诊断和测试来了解自己有哪些强项，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可能更重要啊。
对呀、
首尔市青年未来规划处处长金哲熙表示呢，我们将继续通过各种政策来帮助青年们去实现梦想。
那就祝每一位青年都能梦想成真吧。好了，我们再来听首歌，
为您送上这首由许格演唱的《始终》，稍后继续我们的今日首尔。
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本月5号，在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大卫·鲁宾斯坦中庭、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的 K-pop 俱乐部 KBS 舞蹈队，在 TWICE 的 Talk That Talk 的歌曲伴奏下，一边表演这首歌曲的舞蹈动作，一边给大家讲解怎么做这些动作。那上百名的纽约市民和青少年们呢，就跟着他们一起载歌载舞。他们其中有的是 K-pop 的粉丝，有的真的就是一些好奇的市民。
30多岁的嘻哈舞爱好者爱丽丝，她就说：“她我之前呀、对这个 K-pop 也有所耳闻， 但是来到这里，我亲眼看了他们的舞蹈之后，我就觉得这个 K-pop 编舞的这个舞姿真的是非常的充满活力，非常帅气，让我难以忘记。
嗯，这个活动呢是由纽约林肯中心和驻纽约韩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的 K-pop 舞蹈之夜，也是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 K-pop 俱乐部和市民们一起学跳 K-pop 舞的一个活动。
俱乐部的团长据说是个亚裔人，22岁的 Grace 张。
嗯，他说呢，我小的时候啊，在美国的演艺界很难看到亚洲人的身影，所以我没有一个可以追随的榜样。那个时候我就想，是努力去融入美国主流的白人文化呢，还是寻找自己的特色呢？后来我就看到了一些 K-pop 歌曲的 MV， 觉得那些载歌载舞的歌手们实在是太帅了，于是我终于就找到了方向，决心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嗯，非常祝贺他哈。这个 K-pop 俱乐部呢成立了据说有10来年了， Facebook 会员已经有上千人了，他们每周都会为同校学生提供免费的舞蹈课。张团长就说，我们已经呢上学校要求更大的场地了，因为现在申请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现在的场地已经是容不下了。
嗯，有不少小学生和家长啊，也是一起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啊。6年级的学生罗尼尔和塞格斯是迫不及待地模仿着哥哥姐姐们的动作，说学校里有很多喜欢 K-pop 的小伙伴们，我也自然地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跳了，我是超级喜欢。
母亲是韩国人的罗尼尔，他就说，我一直啊对自己的身份就感到好奇，所以对 K-pop 也非常的感兴趣。
嗯，日前啊，韩国作曲家海伦朴获得了百老汇专门的戏剧和音乐剧学院奖的最高奖项托尼奖提名，他激动地说，我们团队的成员们为音乐剧 K-pop 的演出已经努力了8年了。
音乐剧 K-pop 是一部专门描写 K-pop 歌手们的生活和工作的音乐剧。作曲家海伦朴他就是个韩国人，他说，我们的作品代表的是亚洲的观众，同时呢也代表了移民阶层在美国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嗯，他的儿子啊喜欢混血角色布拉德的歌，他说呢，因为我儿子也是混血儿啊，我本人呢也是属于美国文化又属于韩国文化，会说两种语言，当然有时就会迷茫一点。
文化呢本身就是没有国境的，但是又是出自于不同民族之手，让我们敞开心扉去拥抱不同的文化就好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再请您收听一首韩国歌曲，
是由 TWICE 演唱的 Talk That Talk。 希望在新的一周里，您与周围的人多一些有益的沟通交流。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